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经箱上刻在心岸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新群体，
新家庭，
新生命，
栽培信徒，建立基督的身体。
圣言圣宴小组查经系列，以弗所书，
穿戴全副军装，
我们靠主站立得稳。
大家好，我是罗安辉，又开始我们查考以弗所书的时间了。好，请你们几位先来介绍自己。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木心。
大家好，我是文玉。
我是苏小燕。
好，那今天呢我们查的经文呢是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了。今天我们要查的主要是第一节到第十四节，以弗所书的五章一节到十四节。不如请小燕你来念念第一节到第七节可以吗？
好的，第一节开始，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
好，谢谢。刚才小燕给我们念的经文呢是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好了，这边呢保罗一开手就说，所以你们应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那我们都明白了，我们都是蒙慈爱的儿女啦，神的儿女啦，这个我们都懂。但是他说，所以你们要效法神啊，就好像说你要学神一样。大家觉得这个标准是不是太高了呢？要求太高呢？哎，文玉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个标准的确有点高。但是呢我们作为蒙召的儿女啊，蒙慈爱的儿女，我们就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虽然可能一辈子我们都未必能够跟神完全一样啊，但是我们能够每一天都能够进步，更像天父。所以方向不变，就像圣经说，既然得到我们这个尊贵的一个儿女的一个地位，就要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
嗯，
对啊，我们上一集也说到，新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嘛。
对，
虽然我们要努力，上一集也说我们要做一些事情，可是不单单是靠人的能力，而是神的慈爱怜悯。那另外一个，既然我们是被领养的子女，神就是我们的爸爸嘛，孩子像爸爸，很合情合理啊。如果作为孩子的你不愿意效法神，这才算是过分的。
同意，因为耶稣他自己也说过，你们要完全像上帝一样完全，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的确是这样，就是这么高啊。不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能达到这个标准，而是说呢，这个标准已经定在那里，我们要努力每天的不断的让自己迈向这个目标啊，这个是不能降低这个标准的，标准就这么高啊，不能降低的。第 二节这边呢，就说到我们要凭着爱心行事啦。哎，这个跟基督他献上自己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保罗说，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那么这个跟我们用爱心行事有什么关系呢？或者牧欣，你尝试回答一下。
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为我们做了救赎的榜样嘛，所以我们也是被神用重价买来的，可以说是恩典是白白的。
嗯，
对，所以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然后用爱心，用神对我们的爱心来去行事为人。
耶稣基督献上他自己就是一个榜样，
嗯，
我们要学习这个榜样去这样去生活，是吗？
对，他是一个榜样，也是我们值得跟随的一个榜样。
是，也提醒我们，我们做人真的要以基督的爱为本。这边保罗在书信里头强调肢体的合一嘛，那想想看怎么样能够把四面八方成长背景不同性格想法不同的人凝聚在一起呢？靠的就是基督的爱，这种牺牲的爱，激励我们互相的相爱嘛。
是，好，那我们继续看第三节到六节，刚才我已经读过了。我呢看了一看这段经文，主要好像非常看重就是有三种罪恶吧，就是淫乱、污秽和贪心。保罗特别指出这三种罪恶，就说淫乱、污秽、贪心，哎，我们要避开它。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应该避开了，当然是罪恶，为什么保罗在这边要特别提到这三样的罪恶呢？大家认为？
我觉得这三样罪恶其实有点相通之处啊，他们都是把这个偶像啊，或者是心中的一些渴望啊、欲望啊，把这些东西摆在比神更高的一个位置上。那这样的话，这里面经文也说，这种就是跟拜偶像一样。那拜偶像大家都知道，简直就是太严重的一个罪了，就会招来上帝的一个愤怒。
对啊，
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三种罪恶竟然跟拜偶像是同等的呢？
它可能有一个最大的危害，就是它会隔绝人与神与基督的关系。
嗯 哼，
对。然后呢，比如说圣经教导我们说，身体是圣灵的殿，当我们犯这样的罪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玷污圣灵的殿。
嗯，
而且这些罪恶让我们看到他们是完全属于世界的，
嗯哼，
所以也是不蒙神喜悦的。
嗯哼，
而且也与神的圣洁是矛盾的。
对，跟神自己那个本身的圣洁，这个基本的神的性情，它的属性是违背的。
如果我们坚持要做这三种罪行，其实真的不合乎圣徒的体统。
嗯，
你幻想一下，我们基督徒是有一个责任，透过平常的言行去反映神的荣耀跟恩典的嘛。那如果一个信了主的人，他说很多淫秽的词语，或者他去拜偶像的话，怎么样能够让其他人看到神的圣洁还有良善呢？反而会绊倒人，反而不会让人来到神的面前呢。
第六节呢，保罗又劝勉我们，他说呢，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他提醒我们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不是我们欺哄别人啊，不是说哎你们不要欺哄别人，而是说不要被人这些虚浮的话欺哄。那为什么保罗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的一个劝告呢？
因为我在想，可能在当时啊，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观点在世界上可能流行，比如说啊，会不会说得救了以后我就可以随便犯罪啊，然后就没所谓啊，反正已经得救了嘛，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再犯罪罪已经被赎了嘛。但是其实这些都是轻看这些罪的一个后果的一些很虚浮很假的一些话。
对，我想问一下，到底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算不算是初信呢？就可能信的时间不算是很长。
肯定啊，
所以灵命很软弱的，基本上好像个小孩子一样，小孩子很容易被人欺哄的，讲两句可能给你吃个糖果你就跟着人家走了。我想这边有类似的感觉，就像我们现代也是啊，我也听过很多人说风水命理这种东西跟宗教是没有抵触的，他们只不过是什么方位学啊、磁场学啊，如果你听着你觉得哎好像说得通哦，那你是不是在被人家欺哄呢？一不小心被欺哄的话，你就没有了分辨是非 分辨对与错的这种智慧。像是文玉刚刚也说，当时的背景可能真的充斥了很多异端邪说啊，包括这个诺斯底主义啊，或者有些人否认耶稣的神性啊，或者有些人觉得我们犯罪了以后根本就不会带来刑罚，根本就不用害怕将来的审判呢。
是是是，大家说的非常对，因为当时的确有很多异端邪说，而且你知道那个是第一世纪嘛，很多所谓的神学的系统还没有建立好，现在我们有很多神学的东西，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所以基督徒他们信主之后呢，还是有很多对真理的认识还是不了解，所以就很容易受骗。其实在第二章里面我们已经查过，就是有一些异端啊，一些风俗会让你摇摆不定的嘛，保罗已经说了。所以这边呢他再继续的重复，其实也提醒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虽然我们说今天我们有很多神学，有很多教导神学的人在我们身边，但其实呢异端邪说的事情还是有很多的。我们也提到过什么成功神学，告诉你你信了耶稣你就一帆风顺了，你可以赚大钱啦，你身体健康啊等等，其实这种说法是错的，信耶稣不等于你就一帆风顺啊。但是这种道理呢受到很多人的欢迎啊，是，这是非常可怕的，
很吸引啊，这种东西听的时候。所以这个时代是布满了危机，诱骗我们离开真理，主再来的时候真的没有办法向神去交账啊。
对对对，所以保罗在这边呢多次的劝勉我们不要受这些人的欺骗。好，我们现在呢暂时歇会儿，回来我们再继续看下面的经文。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外人客旅呢就是陌生人，但是现在你不再是外人，不再是客旅了。
有一个永恒家乡，
你是跟圣徒同国，就是你有了你这个国家的归属感啊，这个国家是属于我的，这个是属灵的国家，我是其中的一份子，我是神家里的人啊，这个国跟家已经不一样，家那个关系更亲密，
温暖一点了，
哎，更温暖了，对，有弟兄姊妹啊等等，我们是家里的人啊。
赞美神，歌声响彻天堂，主荣耀超过想象。邀请你收听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查考神的话语，照亮我的生命。
好，我们继续看今天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的第一节到十四节。那刚才呢我们已经讨论完第六节，那么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呢，第八节到十四节，我们还没读这段经文，不如就请文玉给我们念念八节到十四节吧。
好的，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暗昧无义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好，谢谢。刚才文玉给我们念的是以弗所书五章八节到第十四节。好，这一段经文其实非常明显提出了两个字或者两个词，也是相反词，到底是什么词呢？
暗昧和光明、啊、
对了，这是暗昧和光明，或是光和暗、啊、
对对，
两个就是相反词。根据保罗他所说的这个光明和暗昧，到底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跟信徒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像是我们信徒，我们是光明之子，所以可以结出良善、公义、诚实的果子，并且我们是有光的那种性情，也过着光的生活。可是相反，黑暗所生的，他们永远都不可能结出果子，并且他们在行很多可耻无义的事情。总是活在黑暗里，就算行的是可耻的事情，但是没有 觉得是可耻啊，因为已经麻木了嘛，已经因为活在黑暗里，根本就没有光照亮他的心。
是是，他特别呢是要指出那个信主的人跟没有信主的人两者的分别，
对
不对？
对
啊哈，那你再看回第七节那边呢，就用到同伙这个字啊，第七节，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然后呢，第十一节就提到同行，那边说呢，那暧昧无意的事不要与人同行。那说到同伙同行这个说法的时候，这个跟光明的子女又有什么关联呢？
身份的一个问题。
嗯，
如果是这些悖逆之子啊，这些行在黑暗中的人，那和我们光明之子就身份互不相容的。
嗯，
所以我们就不能去参与他们所做的那些事情。
嗯，
如果我们真的是参与了或者和他们同伙，那就相当于对我们自己光明之子的身份的一个完全的一个否认。
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既然这个光明之子他们已经成为了光明之子，那为什么他们还会跟那些黑暗的人同伙的呢？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被沾染到了吗？
沾染到。嗯嗯，
刚刚文玉说同伙就是你有份去参与那些恶事，但我想反过来问问，这代不代表我们要跟那些人断绝来往呢？断绝来往就好像是你们自己教内的人
与世隔绝，
唯奴取暖，没有办法去发挥光的影响力。因为经文很清楚说到光，你不能够跟他同行，但是你要责备行这些事的人。
对啊，
我们就好像手电筒嘛，你可以照亮人心阴暗的面，清清楚楚的无所遁形，这个是光的一个功能。所以我觉得保罗他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宣教的时候到很多异教文化的地区去宣教，但是他没有被感染啊，没有被沾染啊，反而他让很多像是使徒行传也记载到有一大堆的人，他们焚烧超过50,000个银币的那些书籍。所以说我们应该发挥光的影响力去改变人心，让人看见自己的昏昧，但不代表你跟他们同行同伙。
嗯，小燕问的问题非常好，就是说其实我们不是保罗那么伟大一个宣教士，我们就是普通的一个信徒，我们是活在一些暧昧的人中间。
嗯，
这个是很真实的一个事情。那么当然我们不可能跟这些所谓暧昧的人完全隔绝，因为大家都是世界上面的人，但问题是怎么活出一个不会跟他们同伙不会跟他们同行的生活呢？
对，我觉得第八节的经文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
哎，
第八节怎么讲呢？他说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
嗯，
我们看到有暧昧变成光明，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在主的里面。
嗯嗯，
因为主的道可以转化人的生命，
嗯，
将人的生命呢从暧昧的状态转化成光明的状态，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
这个当然是神所做的工作了，把我们转化成一个光明的人，但是人的工作又怎么样呢？怎么处理自己的身份呢？
哎，我想这个圣经当中有一句非常好的一个原则了，就是说耶稣教导我们说不是脱离这个世界，乃是脱离那个恶者，应该是以基督的爱心去与那个暧昧的人相处的。
嗯，
但是我们不要受他内心那个暧昧的影响，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们里面是光明的。
是是
是，我觉得母星说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虽然活在世界上，但你不属于世界，你可以继续跟昏昧的人相处，但是你千万不要被他们所影响了，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吧。我们传福音的原则也是这样子，你就是跑去跟不信主的人去传嘛，那如果你害怕跟他们相处的话，你是没有办法传到福音的。哦，
是是是，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不少的基督徒，我觉得我刚刚信主头几年都有一种非常错误的观念，我真的觉得那些还没信主人是比较肮脏的污秽的。
你太干净了。
我觉得自己就是我身份改变了，我就觉得哎呀，我应该跟这些人脱离关系，
断绝来往。
对呀，差不多是这样子。
嗯，
那当然现在我觉得是完全错的。但原来有很多基督徒多多少少有这种观念，常说，哎，他们还没信主啊，他们不懂的，他们都是反基督的，他们是对圣经属灵的那个原则都是反对的，他们是悖逆之子啊，引用圣经啊，然后呢就觉得我不要跟他们在一起了，他们去看电影我不去，他们去吃饭我不去，真的有这种行为表现出来。在那么在这一点呢，我们有 重申的说，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
嗯，
圣经只是说呢，在那个生活的原则上面，他们是犯罪的，他们背离神的，这个呢，我们要反对，我们不要跟他们同伙同行。但是呢，我们还是活在他们中间，我们应该用我们的爱心去关心他们，甚至的主动的去关心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感觉到耶稣基督就活在他们中间。
对
啊，
因为我们是光，有一个很重大的责任，就是你一定要照亮黑暗的人。
对啊，
一定要让他们醒悟，甚至有些时候我们要指责责备他们的过犯的。
嗯嗯，有需要的时候，真的
是
有这样子。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也是一个很长远的一个功课，我们要不断的学习的。继续看下面的经文，保罗呢就在第十节那边提到，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哇，他说的很简单一句话，那但是到底怎么去查验什么是主所喜悦的事呢？具体来讲应该怎么做呢？
保罗就把上帝的做的事情已经讲完了，上帝就是赐下光，赐光明。
嗯嗯，
那我们的责任呢，就是要我们要思想，我们有这个选择和思想的一个责任，不但要经常读圣经啊，熟悉上帝的一个价值观，熟悉神的一个标准，而且我们要在生活中，每天生活中，还有每一个选择之中，要遵行上帝的话。
嗯，
所以要慎思明辨呢。
对，我看到第十节，我也想知道我如何知道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事情，然后就去看几个译本嘛。
嗯，
查验呢，其中一个翻译英文是 find out。就是你知道找到这个答案吗？我从哪里找到答案呢？就直接就翻开圣经啊。所以我们要昼夜思想神的话语，就这么简单。而且你要立下心志，我要效法神。只要你朝着这个目标的话，神一定会揭示他的心意给你知道的。最重要的是，你不要忘记神圣的灵内住在我心中，他会帮助我们更多明白神的心意的。
嗯哼，那上一次我们也查过嘛，就是说不要让圣灵担忧。
嗯，
其实呢，圣灵呢，也就是神自己啊，他随时随地都会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敏锐于圣灵的同在呢？如果我们常常敏锐圣灵的声音的话呢，就跟着做吧。
对，
这样子就行了。
或者你到底压根你想不想知道神的心意呢？
对对
对对，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查验分开它，一个就是体察，一个就是检验。就是你要在你每日的生活当中，或者说你每日的现实，无论是现实还是信仰生活当中，你要有这种心去体察主喜悦的事情，不喜悦的事情。
嗯，
当你这样体察，当你这样去行的时候，似乎你要检验一下，
嗯，
你所做的、你所行的、你所言的、你所语的，是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
嗯，
所以这个查验包括两个方面的，一个是体察，还包括检验。
哦，就好像产品出去卖之前，你要检验一下它到底合不合格。
嗯哼，
所以我们时不时检视一下自己的信仰生命呢。
对啊，就是自己要反省，同时要读圣经，要好好的思想，也要顺服圣灵，那几个方面都要不断的学习的。
对，当你这样反复的去体察检验的时候，你就慢慢的会实践出哪些是神所喜悦的事情。
嗯嗯嗯，好了，那到第十四节呢，保罗就继续说，他说，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那么这边所说的睡着的人指的是什么人呢？
睡着的人应该就是指那些还没有信主，
嗯，
然后在属灵上已经死亡的这些人。
嗯，
对。
嗯，
所以主就叫他们醒过来信主，就像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基督徒一样，就是都是从死里面再醒过来，从死里复活，然后接受基督的光照。
嗯，
对。
嗯，
说的就是以前的我们，说的就是旧人。旧人以前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有一集我们说到活死人嘛，虽然我肉体还活着，但是我的灵魂早已经死了。
嗯，
现在有了基督的爱，我可以复活了，我可以经历死而复活这个过程了。
嗯，
所以就好像心里你一直在睡，但是基督的爱唤醒了我们。
嗯嗯，大家有没有遇见过一些人， 好像你不断的叫他，但还是不愿意醒过来的呢？
是不是
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是不是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对呀、啊，对呀、啊，
是。
有没有真的遇见过这样的人呢、啊？那这边保罗好像是很直接说：“哎，你们这睡着人，当醒过来。”这是一个命令啊，也是一个劝告。但事实上，人是不是真的那么容易你叫他就醒过来的呢？
是不容易的，因为人心很刚硬，而且人心非常的诡诈。比万物都要坏到极处嘛，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神的爱去软化刚硬的心呢，有些人他真的一辈子都不愿意醒，他是不愿意去醒过来，他宁愿活在我行我素的生活里头，他可以随着自己的心意啊，随着自己的欲望啊，做很多淫秽的事情，因为他觉得这才是开心的人生吧。
嗯哼，这个就好像刚才文玉所说的装睡的人，你是很难叫他醒过来的，因为他装睡嘛，故意的不醒过来。那你觉得面对这样的人，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去面对他们呢？
对，真的有很多这样的人，真的包括我们的家人，我们很好的朋友，可能我们跟他讲过福音，但是很长时间过去还是不愿意信，可能他们心中有放不下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东西啊，以前的生活习惯，有的时候真的很痛心，但我们的态度就是持续不断地为他们祷告，主如果真的愿意的话，他们总有一天也会信主的。
对，首先我们自己要做一个好的榜样。
对，
你在指责别人不对的时候，哎，你说淫词啊，什么妄语啊，嬉笑啊的时候，你要反省一下，我是光明之子，我现在有没有做过这些事情呢？那如果你有做过这些事情，不就是一个打脸的行为吗？那别人怎么去受到你的改变呢？
是，所以个人的见证生活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我们查考的经文是以弗所书五章一到十四节，请你想想，作为光明的子女，你该如何面对黑暗邪恶的世代呢？来信分享你的想法，你可以发电邮到圣言的汉语拼音 A 圈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又或者发短信到13229966 122，前面请注明圣言。让我们向真的世界，让我们向真的世界宣告我们是光明之子，献上自己，荣耀主的名，这是你我一辈子的使命。阳光为我们绽放笑脸，黑暗已经离我们好远，笑声与歌声响彻天边，让我们向真的世界，让我们向真的世界宣告我们是光明之子、
那今天我们就暂时读以弗所书就到这边，那下一次呢我们继续看十四节以后的经文，下次再见。
再见。
哦，主，我要来敬拜你，站立在你的宝座前。哦，主，我要来亲近你，在你的面前，我献上。敬拜你，站立在